啊，平安！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进入到秋天了，中秋节那一天，天气就很明显的就开始转凉了。我这里送给大家10个中国的成语，都是跟秋天有关的。第一个，什么季节最忙？秋天，为什么呢？它是多事之秋。第二，什么季节最公平？答案是秋天。为什么？平分秋色。第三，什么季节最简单？答案是秋天。为什么？一叶知秋。第四，什么季节最短？答案是秋天。理由是一日三秋。第五，什么季节最爽？答案是秋天，原因是秋高气爽。第六，什么季节最暧昧？答案是秋天，原因是暗送秋波。第七，什么季节最成功？答案是秋天，理由是春华秋实。第八，什么季节最精算？答案是秋天，理由是秋后算账。第九，什么季节最细心？答案是秋天，原因是明察秋毫。最后一个，什么季节最长寿？答案是秋天，原因是千秋万世。进入到秋天。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这10个中国的成语。今天呢，我们进入到我们宣教月的最后一个主日了。第一个礼拜是我分享的，第二个礼拜是 Mike McQueen 牧师分享，第三个礼拜是 Nate 跟 Shannon Ankerman 他们夫妇分享。今天我们进到最后一个礼拜的这一周，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圣灵与见证。圣灵与见证跟宣教的关系是什么？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想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有一天，有一位知名的牧师因为事情单言了，结果呢？他没有能够按时赶到主日会会场去讲道，撒旦魔鬼看见了这个牧师没有办法立刻启程赶赴聚会的讲道的时候，撒旦就立刻赶赴到那间教会。到了教会之后，撒旦站在讲台上欺哄会众，说他是代替讲员的。于是，撒旦打开圣经，读了一段经文，就开始讲起道来了。大家知道，其实魔鬼撒旦比你我对圣经还要熟悉啊！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魔鬼都能够对《生命记》很熟悉，引经据典来试探主耶稣。那后来这个牧师匆忙当中赶到了教会，竟然看见撒旦在台上讲道，大为惊讶。因为牧师听见撒旦在台上，他所宣讲的也是神的话，也是福音的真理。牧师就问这个撒旦说：“难道你不怕？你如此传讲神的话的真理，你的国度会因此受到影响吗？撒旦怎么回答呢？大家知道哈，耶稣在几次，不管是在葛拉森或在其他的地方，他赶鬼的时候，魔鬼最认识，邪灵最认识耶稣。邪灵比我们还要认识耶稣，魔鬼撒旦 比我们还对圣经要懂要熟悉，但是邪灵当他口中借着他所附的那个鬼口中讲出来的话，都是对于耶稣的认识是非常正确的。那么为什么邪灵魔鬼很认识耶稣呢？因为耶稣是灵界的头，魔鬼撒旦邪灵也是在灵界，是在耶稣基督的掌控之下，他们当然最认识耶稣。但是你去特别注意，每一次这些邪灵借着他所附身的人的口在讲到耶稣的时候，不管他讲的多么的正确，耶稣立即的反应就是禁止魔鬼或邪灵来为他做见证。耶稣不准邪灵或是撒旦魔鬼来替他宣扬他的名。魔鬼撒旦所谓的宣扬他的名，不是为了造就人，乃是为了要欺哄人。耶稣知道撒旦邪灵的诡计，所以耶稣不许可撒旦或邪灵来为他做见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神也从来没有把传福音的使命和责任交给天使，天使也是灵界里面的一个活物。神只把传福音和为他做见证的责任唯一只托付给你跟我。当这个牧师问这个撒旦说，难道你不怕如此传讲神的话的真理，你的国度会因此受到影响吗？这个撒旦笑着回答，他说，我的正道不会影响任何人的生命。你看，虽然我可以说出圣经中的话语，但是对于神，我丝毫没有金钱的情操，因此这篇道没有任何属灵的意义和实质以及果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意思是，如果没有圣灵，透过圣灵的工作和感动和膏抹，把圣灵所启示的圣经中的话传讲出来的话，那么就算是你讲的是神的话，也没有任何实质的果效和意义。那么也就是说，撒旦魔鬼最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可以讲出一大堆的神学道理，讲出一大堆神的话，可是却没有圣灵的膏抹。魔鬼根本不在乎这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管是个人灵修追求主，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传福音，我们做见证，我们的侍奉，如果不是在圣灵里头，透过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我们所有这些都只是 superficial 表面的，都没有任何属灵的实际。那么所以圣灵是为什么是非常的重要？大家都知道，圣灵是第三个位格的神，圣灵也就是这一位上帝，他是第三个位格。连耶稣基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他都是被圣灵没有限量的充满。耶稣他所有的事工，他是在人性当中完全是依靠圣灵来做工，他完全是依靠圣灵来说父神要他说的话，他完全是依靠圣灵在赶鬼。连耶稣基督在人性当中都不能例外，更何况是你跟我呢？美国有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A.W. Tozer 陶素牧师，他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如果神把圣灵从世界上收回去， 大部分的教会仍然可以继续进行他们日常的宗教活动，而教会中只有极少数的信徒能够察觉圣灵已经被收回的事实。这句话确实发人深省。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是说，我们一切的生活、侍奉、工作，特别是在教会，如果我们手中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的能力，没有圣灵的膏抹，我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宗教活动罢了。今天我们也好，我们教会必成华人教会是不是如同陶树牧师所描绘的，就是所谓的属灵上的浑浑噩噩，或是属灵上的不冷不热？我们是否没有留意到圣灵的同在？这是非常重要。而使徒行传又被称为叫圣灵行传，它就是讲到使徒们他们能够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最后传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完全是靠着圣灵。因为从我们刚才读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注意哦，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去做我的见证。请特别注意三个很重要的 term。 第一个是圣灵降临，第二是必得着能力，第三是做我的见证。这三个缺一不可。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圣灵的原因，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就是说，宣教传福音是脱离不了圣灵的能力，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没有圣灵的大能，我们传福音宣教，跟我们的亲戚家人怎么谈福音，怎么样子劝他们，我们会发现我们缺乏能力，我们缺乏那个生命力。在希腊文的原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一，做我的见证，这个我是指耶稣。第二，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在希腊原文不是中文所说的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在原文的意思是为基督而殉道。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教会是面对罗马凯撒皇帝在对于基督教迫害的情况之下，他们要去传扬耶稣，他们是要带着殉道的一个预备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效忠凯撒，你要效忠另外一个主，你不称凯撒是主，你要传扬另外一个主，就是耶稣基督的话，你是随时要预备殉道的。但是凭着使徒们本身，他们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所以必须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得着能力，他们就可以为传扬耶稣是主随时预备殉道。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他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圣灵与见证是二而一的，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我们失去了圣灵的同在， 我们怎么能够为主做见证呢？或者说我们怎么能够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我们今天没有说传耶稣传福音会殉道的地步，但是我们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殉道。是什么呢？可能当你向你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会遭受到羞辱跟轻蔑，你可能会被嘲笑嘲讽，哼，李军你什么德性，你从小长大我就看你是这副德性，你现在来跟我传耶稣，嗤之以鼻。这是某一种形式的殉道。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就是我们愿意为了勇敢去向可能我们遭受诋毁、遭受轻蔑、遭受嘲讽，我们仍然抱着愿意为主殉道的精神，我们仍然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不是靠你跟我，除非我们必须靠着圣灵。所以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时的社会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如果用今天来讲，耶路撒冷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亲戚家人。犹太全地是什么呢？是我们在 Peoria 我们公司职场上的同事。撒玛利亚是什么呢？是在芝加哥或是全美国。地极是哪里呢？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台湾。如果你出差到非洲去，你出差到欧洲去，你出差到中南美洲去，我们都有机会，那就是神差派我们到地极去传耶稣基督的时候。但是必须靠着圣灵，我们才得着能力和胆识和勇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小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一节经节，是整本使徒行传的核心的经节。这一节经节也是在《使徒行传》整卷书第一章第到二十八章，怎么样子使徒们，包括保罗，把福音透过宣教走出去，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一步一步给我们看见福音是怎么样子传开来的。我刚才讲过，耶稣基督他自己在人性当中，他也是靠圣灵，他才能够做天国的工作。啊，这个在约翰福音还有四福音书里面我们都看到了，耶稣也是靠着圣灵。若是主耶稣在人性中如此，更遑论你跟我呢？在宣教和传福音的事上，我们必须依靠圣灵才能够为主基督做福音的见证。我们都知道哈，使徒行传是耶稣基督他复活，死后复活，他又与门徒相处了四十昼夜，然后耶稣升天之后，耶稣告诉使徒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父神跟他要差派圣灵，然后他们要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能够建立教会，而且扩展福音。后来使徒们确实在耶路撒冷等候了，到第十天，耶稣升天之后，到了第十天，也就是五旬节的那个时候，好，那么圣灵果然是降临，他们都能够讲起各地的方言， 也就是湘潭，他们能够把福音大有能力的能够宣扬出去。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整本使徒行传表面上来看是使徒的宣教工作，表面上来看是圣灵的宣教的能力在使徒们的身上，但是请注意，使徒行传的核心仍然是耶稣基督。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使徒行传的28章的最后一节，都是从耶稣基督开始。而且使徒们这个时候他们所传扬的完全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他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他们见证耶稣基督。他们这个时候见证的耶稣基督不再是讲耶稣的身，耶稣所讲什么话，耶稣做什么事，他们完全是讲耶稣基督的复活。而圣灵是透过使徒们给他们能力，大胆的甚至殉道，他们也要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和事实。圣灵的功能是隐藏自己的，圣灵是高举基督的，圣灵是宣扬基督的，圣灵是见证基督的，圣灵是透过他运行在使徒们的这个生命当中，使他们大有能力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耶稣说是做我的见证。那你如果去看整本使徒行传，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去翻了去看了。使徒行传真正的主角其实不是使徒，也不是圣灵，而是耶稣基督。我没有办法把一个一个的，你主要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28章，一共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他被立为基督如何如何，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强调耶稣的复活，是一共提了至少80几处，我把它整个的计算了一遍。那么也就是说，使徒行传的中心核心点焦聚点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使徒行传一开始讲到耶稣基督，最末了也讲到耶稣基督。使徒行传它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工作，透过圣灵来工作，仍然在执行耶稣基督所执行的工作。耶稣基督来世上成为人，他的工作是宣扬天国的福音，他还为我们成就了死跟复活，十字架死跟复活的使命。耶稣升天之后继续差派圣灵，继续透过圣灵来做耶稣基督持续在做的工作。而使徒们又是靠着圣灵，也在继续透过圣灵的能力继续宣扬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使徒行传的给我们看到的重要的核心。那下面我要讲我们靠着圣灵去彰显基督做他的见证的时候，有三个很重要的基本的要素。哪三个代表性的基本的要素呢？我想我们不可能把这个使徒行传整个我们去把的，我就用3处的经节。第一处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14节，这是三个很代表性的。14节怎么说呢？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第一个 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要传福音，要宣教，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祷告，用祷告来托住福音宣教的事工。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他讲过一句话，没有神我们不能做，但是没有我们神也不会做。在神的至高主权当中，神喜悦人与他一起同工，一起来工作。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我们必须靠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够，圣灵就是神，我们才能够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必须与神同工，靠着圣灵的大能，但是要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必须先有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我们有许多在国内的家人们，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们常常为他们忧虑，我们都常常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为什么持久他们一直还没有信呢？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在祷告的功夫上我们还不够。你记住，祷告本身就是工作，有祷告圣灵就成就，没有祷告凭我们自己再怎么传，我们会发现我们是事倍功半。如果有祷告，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你看到使徒们他们开始要宣教建立教会，他们第一步是祷告，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耶稣的几个弟弟们，还有使徒们，他们一起恒切的祷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44节到46节，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不去读了。简单的讲，就是他们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一起交接拨饼祷告。他们把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位，也就是说他们共同为了建立教会和宣扬福音，他们都齐心摆上。什么摆上？金钱的奉献，凡物公用。他们不，没有一个人说我的钱是神所给我的，这个钱是属我的，不错，这个钱是属我的，可是这个钱更重要是属神的。如果我们为了福音，我们愿意有金钱的摆上和奉献的时候，神必然多而又多的赏赐补偿给我们。差传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因为自己有家庭，我们有工作，我们没有办法走出去去做宣教士，但是我们有宣教士，他们需要 financial support。 我们如果愿意更多的用金钱来支持宣教的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在前线征战的果子跟你我就有份。我们怎么样让宣教士在前线的征战我们与他有份呢？我们用祷告跟他们征战，我们用金钱支持他们，我们就等于是去宣教，我们就与宣教士同有份。大卫当时差派部队军队出去打仗的时候，还留了一些人在后方，他们看守兵器，等到掳回了战胜的敌人，掳回来的物品，大卫说也应该跟在后方看守兵器的人一起分享，他们也可以分享。我们就是后方看守兵器的。什么叫做看守兵器呢？也就是征战的意思。 我们虽然没有这个拿枪拿刀在前线与敌人搏斗，但是我们在后方看守兵器，用祷告，用金钱，我们一样是同样的这个出去征战得胜回来，我们均分掳物。这就看到神仍然把得救的果子算在你跟我的身上，所以这实在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家庭有工作，我们不能出去，但是我们可以用祷告和金钱来支持宣教士。再来，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三十二节，五章三十二节怎么说呢？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也就是说，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得救了，蒙恩了，重生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看见目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但是圣灵在我们里头借着他所启示的话语圣经，让我们看见基督复活的见证，也透过圣灵使我们得着基督复活的能力，我们就愿意去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在耶路撒冷你的亲戚家人，在犹太全地你的公司，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同事，在撒玛利亚，在芝加哥，在美国各处，到地极，在中国或在台湾，或是你所到的其他的国家，当我们靠着圣灵，圣灵与我们同步，我们与圣灵同步，那么这就可以看到圣灵在我们心中同作证。我们知道圣灵是见证基督，高举基督，我们也与圣灵见证基督，高举基督。最后一个，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二十八节说，圣灵与我们定义。什么叫与我们定义呢？就是圣灵的工作也是我们同步与圣灵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也是经过圣灵的高抹，我们与圣灵同工，圣灵在我们里头给我们力量。今天我们在北美，我们充满了许许多多的高知识分子，我们都受过了高等的教育，学贯中西，我们有学士、硕士、博士，俯拾皆是。我们不缺乏这些，可是我们缺乏的是什么呢？缺乏意向，缺乏负担，缺乏使命感，缺乏抢救人灵魂的急迫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基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蹉跎单言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拿出我们的时间，多打几个电话关心还没有信主的人，拿出我们的时间，多为还没有信主，我们所知道的同事、老板、亲戚、朋友，或是我们的以前在国内的哪些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用祷告为他们祷告，纪念他们，求圣灵动工，使他们早早认识福音，听着福音，求主差派天使让他们可以听着福音。你不要忽略的祷告的力量和功效，祷告的功能太大了。我现在每一个礼拜，礼拜一到礼拜天，我都有不同的祷告的事项。我每一个礼拜二是专门为宣教的事工祷告，为宣教士祷告。 礼拜三为我的亲戚祷告，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各有不同的事情祷告。亲爱的姊妹们，不要忽略祷告的功效，不要忽略祷告的果效，不要忽略了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赐下能力，你也必要得着能力，因为有圣灵降临，我们就可以为基督做见证。保罗当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第一件事情他问的就是，主啊，我当做什么？耶稣没有叫他做别的，第一件事情耶稣叫他做的就是，你去要到外邦人当中，你要成为外邦的使徒。耶稣没有交代他任何事，第一个交代他的事就是去宣教传福音。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最后做一个真实的见证。以前在印度传道的一个苏格兰的宣教士叫做 Dr. Alexandra Duff， 亚历山大达佛博士，在他将要去世之前，他回到他的国家，就是苏格兰。当他站在全国长老会众议会之前呼吁人，那个时候苏格兰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呼吁人到印度去工作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答应。他竭力的呼吁，到了一半的时候竟然昏倒过去，有人把他从台上抬下来，医生屈身检查他的心脏，因为他年龄已经很大了。一会儿这个 Alexandra Duff 打开了他的眼睛，大声的喊叫说，我在哪里，我在哪里啊？医生告诉他说，请你安静躺下，你的心脏太弱了。但是 Alexandra Duff 他说，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请把我送回去，把我送回去，让我把话说完。他一直请求医生把他送回去，他一定要把这个心中的火热负担一定要传达给这些长老会的这些会众们。医生告诉他说，叫他安静，因为他没有力量再回去了。这一位老宣教士就用尽吃奶的力量挣扎爬起来，结果由医生和大会的主席一人一边搀扶着他的身体，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战士宣教士再抬回到讲台上。医生跟大会的主席拖住他，这个就让我想起当时在出埃及记摩西他在山上祷告，约书亚在前线跟亚玛利人征战，摩西祷告手举起来力量不够了，这个时候旁边有两个人，一个是亚伦，一个是户尔，各在摩西的左右拖住他的手背。摩西什么时候祷告举起，约书亚在前线跟亚玛利人征战就得胜。什么时候摩西的手发酸的垂下来，约书亚就战败。你看到这个大夫跟这个大会的主席拖住这一位 Dr. Alexandra Duff 的时候， Alexandra Duff 就用尽他的能力站回讲台，向全体会众继续传达 宣教福音的使命。就在这一刹那，全体的会众肃然起敬，站立对他致敬。 Dr. Alexandra Duff 他继续说，当维多利亚女王号召志愿兵去印度的时候，有成千上百的年轻人踊跃的应征，但是万王之王主耶稣今天发出呼召，竟然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回应。讲完了之后，他歇了下来，接着他又说，我们苏格兰难道真的没有人可以献给主去印度传道吗？他又停了下来，最后他又说，好吧，既然苏格兰再没有年轻人肯到印度去，那么我这样吧，我虽然老了，我没有用处了，我还要再回去，虽然我不能再讲道，我可以倒在恒河边死去，好让印度的人民知道至少苏格兰还有一个人是如此关心他们的灵魂，愿意为了他们的缘故献上他自己的生命。刹那之间，会场中就有许多的年轻人站起来喊着说，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结果有许多年轻人继承这位伟大的宣教士的脚步，他们的一生献给主，做了宣教士。大家知不知道多马，当初怀疑耶稣的多马说，我如果没有看见他肋旁的枪痕，手上的钉痕，我绝对不相信耶稣复活了。耶稣特别向他显现，当他看到了钉痕和枪痕的时候，多马跪在耶稣的脚前说，我的主，我的神。大家知道多马他是第一个到印度去宣教的使徒，他也在印度殉道了。在当今的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他也是后来近代的第一个到印度去宣教的宣教士。而这一位 Dr. Alexandra Duff， 他也是继承了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使命，把这个火炬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的耶路撒冷在哪里？你的犹大全地在哪里？你的撒玛利亚在哪里？你的地级在哪里？讲到这，我想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当时彼得带着几个门徒，耶稣已经升天了，他又带他们几个门徒又回去重操旧业，又下网去打鱼，结果什么都没有打到。耶稣再一次的鼓励他们，他们太软弱了。耶稣站在加利利海的旁边，耶稣为他们生起火，火炭，然后耶稣吩咐，耶稣问他们有没有鱼，鱼片，他们说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打着鱼。耶稣就告诉彼得，你把船开下去。彼得就照着吩咐把船开下去，结果打了一大网的鱼，153条，请注意这一句话，网没有破，网没有破。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耶稣要让彼得不要忘记当初他呼召他，要使他得人如得鱼。耶稣复活了，向彼得显现，然后叫彼得下网打鱼，他打了153条的鱼， 一定都是大的鱼，那个网没有破，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常常教会或是个人传福音，我们常常捕不到鱼，我们常常发现我们传福音没有果效。问题是教会也好，你我也好，我们没有好的渔网。要能够捕到鱼，福音有果效，这个网很重要。教会好像一个渔网一样，在结构上要健全。教会的网健全与否，攸关我们福音的政策、宣教的政策，或是宣教福音的策略。渔网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纲，纲领的纲，一个是目，眼目的目。纲就好像衣服的领跟袖子，我们知道领跟袖，教会的领袖啊是最容易脏的，领子跟袖子是最容易搞脏的。纲就如同衣服的领跟袖，教会的领导秩序的架构的建立很重要。教会的会众，如果教会的领导秩序架构没有被建立起来，就如同耶路撒冷教会先有使徒领导的这个成立被建立起来，才能够建立教会，才能够建立会众。所以一张好的网必须先有一个坚强的领导团队。另外一个渔网呢，还需要有许许多多的目。这个目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弟兄姊妹们，教会的领导团队跟弟兄姊妹们好像一张很大的渔网，结实的纲才有结实的目，好像衣服有襟有纬，渔网没有破。你记住哈，得人如得鱼，渔网没有破，那就在教会本身的结构是很重要，教会的福音策略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咱们中国人有一句成语叫做纲举目张，全教会才能够发挥整体性的作用。所以感谢主，我们希望今年年底我们能够成立一个宣教委员会，我们有信心任献的这个奉献的这个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案，我们有各个小组希望能够认领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还有宣教的活动，如果有实体聚会，我们一定要展示宣教的动态，宣教士的他们的工厂上的事工的现况，还要训练鼓励怎么样子个人谈福音，实际针对性的来调整支持宣教士，这些必须要能够着手使教会的渔网能够健全，教会的宣教布道事工才能够踏实。所以我们大家为这个祷告。最后我做一个结论，我们见证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我们见证的媒介是教会，我们最后的疆界是地极，也就是整个世界，我们永不失败的秘诀是圣灵，所以圣灵与见证是密不可分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的耶路撒冷是哪里？在哪里？你的犹太全地在哪里？你的撒玛利亚在哪里？你的地极在哪里？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赐下宝贝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启示，加上圣灵赐的能力，我们就能够为主做见证。主啊，求主你充满我们，求主让我们愿意被圣灵所充满，让我们的工作侍奉，我们传福音，我们能够真正的走出去， 按照你的旨意，愿这一个礼这一个月的宣教月，透过不同的讲坛，包括主日学，更新我们的视野。我们再一次向主感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叫《往普天下传福音》。